弟兄姊妹平安。啊，刚刚调了那个电脑，好像屏幕上打不出来。
好似电脑有啲嘅问题啊，题目打唔出来。
我们先不管这些，
我
处理
啦。
啊，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做智慧人。
今日我要分享的题目系做智慧人。
我们要先读几处的圣经，几处的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我本来打上去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读。
本来应该嗰啲经文打上嚟，但系而家我哋都系翻去圣经一齐读。
啊，第一段是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
诗篇九十篇第二节。
啊，我读给大家听都可以。
我读俾大家听都可以。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求你数算，
求你指
教，求你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又被称为神人摩西的祷告。
这个诗篇九十篇其实摩西的神人的祷告。
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被神大用的仆人。
我知摩西是一个被神十分使用的大仆人。
神借着摩西用他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
他藉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为奴之地埃及。
并且要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
而且要进入去神俾佢哋嗰个应许嘅迦南美地，
在那里他们要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要承受主所赐俾佢哋嘅产业。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但好可惜，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
他们二十岁以上的男丁有六十万人。
二十岁以上嘅男丁其实有六十万人嘅。
当他们在旷野漂泊了四十年的时间，
佢喺旷野漂泊咗有四十年嘅时间。
这六十万人最后只有两个人得以进入了迦南美地。
六十万人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入去迦南美地，
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
其他嘅人都倒闭喺旷野。
摩西是个认识神的人。
摩西系一个认识神嘅人。
他不单是亲眼看见神怎么用神迹奇事行在埃及全地，
他不但亲眼见到神怎样在埃及全地行了很多的神迹，
他也看到神如何在旷野里喂养保守他所带出来的百姓。
他也在旷野见到神怎样喂养保守他带出来的百姓。
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被神领出来的同胞们，
另外一方面他见到神领出来这班的同胞，
他们因着心中的顽梗和背逆，
因着心中的顽梗背逆，
面对了牛奶鱼蜜之地却不得进入，
见到那个牛奶鱼蜜之地没得入去，
只能在旷野兜圈子，最后一个一个的扑倒在旷野。
他们只可以在旷野那里兜圈兜圈，结果全部在那里扑倒了。
摩西年老的时候，
摩西年老的时候，
当他面对这位从亘古到永远的无限的神，
当他面对一个从亘古到永远的一位的神，
他感叹人生七十年八十年的岁月和无限相比是何等的短暂。
他就好感叹七十岁八十岁同一个有亘古长存的神相比来讲是真的好短好短。
短暂的好像是睡了一觉。
短到好像睡一个觉咁样。
啊，短暂的好像是早晨生长的草晚上割下枯干。
好像草咁样早上起来晚上枯干就割落来了。
他所领出来的六十万百姓在旷野的四十年好像一声叹息一样就过去了，
好像这六十万的百姓在一声叹息那里就过去了，
但最后得来的却是神的愤怒，
最后他得到的神的愤怒。
所以他向神有这样一个祈求，
所以他向神就有一个这样的祈求，
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就叫我们数算怎样数算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在生命记中，
在生命记那里记载，
以色列人新生的一代起来，
以色列人新生的一代起来了，
摩西面对着新生的一代，
摩西对着一个新生的一代，
向他们讲述完他们父辈在旷野的经历和结局以后，
当他们讲他们父辈所经历的那个一切之后，
他也发出一个感叹说，
他就发出一个感叹话，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在生命记那里三十二章二十八，
他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他们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果。
摩西是何等的盼望神的百姓能够有一颗智慧的心，
摩西是很想他百姓能够有一个智慧的心，
让他们知道怎么在地上有限的年日当中的每一天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就在他们地上面有限的日子每一日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我们都曾经在世界里游荡，
我们都曾经在世界里面游荡，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一样，
我们在世界里是做罪的奴仆，
他在世界上面做罪的奴仆，
但我们的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
但神藉着耶稣基督他儿子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
就将我们从罪的辖制中释放出来，
就将我们在罪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
不单如此他还要领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出来，
不单是这样，还要将我们领出这个世界，
迁到他那爱子的光明国度里，
迁入去他爱子的光明国度，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他要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而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为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准备一份基业，
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份的基业。
我们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寿命可能是差不多，
其实我们现在现代人和古代的人的寿命都差不多，
很有可能因为现代医学发达，现代人可能强壮的可能到100岁，
或者因着医学的发达，我们现在的命可以长到100岁，
但是无论是80年还是100年和永恒相比都是短暂的不能再短暂，
但无论你80岁100岁从永恒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短暂，
神在这个世代还让我们在地上有这些年月，
神给我们在这个世代在世上面有一些年日，
或者是训练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有一个度量能够承受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基业，
其实就是使我们有一个度量可以受训练将来承受得到他自己给我们的基业。
神也是何等的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做一个智慧人，
神也都很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做一个智慧人，
让他们在地上过的每一天都能够被神所纪念，
愿意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能够被神的纪念。
因为我们看到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告诉我们，
圣灵藉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给我们听，
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好，这几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这个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愚昧人，一种智慧人。
圣经就讲俾我听，有两种的人，一个智慧人，一个愚昧人。
愚昧人不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愚昧人唔识得数算自己嘅日子，
而智慧人知道要爱惜光阴。
智慧人就知道怎样去爱惜光阴，
愚昧人不知道思量自己的结局，
愚昧人不知道去思量自己将来的结局，
智慧人明白主的旨意，
智慧人知道明白神的旨意。
无论是愚昧人还是智慧人，
无论愚昧人智慧人，
神量给他们在地上的年月是有限而且是公平的，
神量给他们都是有限公平的日子，
有的人活得长一点那是神的恩典，
当人活得长一点是神的恩典，
有的人活得短一点同样是神的恩典，
有的人活得短也是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公平的24个小时，
神给我们每一天都是公平的24小时。
那么愚昧人之所以成为愚昧人，智慧人之所以成为智慧人，
愚昧人所以成为愚昧人，智慧人所以成为智慧人，
不在于他们在地上活得长一点或者短一点，
不在乎他们在世上面活得长活得短，
而在于他们在地上怎么过每一天，而在于他们过完这一生以后有多少日子会被神所数算，被神所纪念，
就是说他们所过的每一日，或者他们一生人所有的日子是不是有被神来的纪念。
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说到人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
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是讲到人在地上面过生活的时候，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好像忙忙碌碌的过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几十年忙忙碌碌就做了很多事，
可是在神的眼中却看为一片空白，
但神看他们就是 每一个时间都是空白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不是这样子的吗？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就是这样了。
摩西论到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他们心中没有聪明，没有智慧，他们是一群愚昧人。
摩西话佢哋系冇智慧诶，冇聪明，佢哋一班愚昧嘅人。
愚昧人有哪些表现呢？
愚昧人究竟系点样表现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只看环境，不凭应许。
佢哋一班以色列人，佢哋只系睇环境，唔睇应许。
当环境艰难的时候，他们就常常抱怨，没有水喝抱怨，没有肉吃抱怨，路难行的时候，他们同样是抱怨。
佢就睇环境冇水饮冇肉食嘅时候，佢哋就抱怨抱怨。
但换来的却是神的愤怒。
换来嘅就系神嘅愤怒。
另外，愚昧人，他们贪爱世界的享受。
因为愚昧人佢系贪爱世上嘅享受。
他们一遇到挫折就说要回埃及去。
一遇到挫折，佢哋就话我要翻埃及啦。
愚昧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子的呢？
愚昧人的结局到底会怎样呢？
原本他们出埃及本来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进入迦南，
原本他们出埃及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入到迦南，
可是他们却用另外38年的时间在旷野兜了一个大圈子。
但是他们用了38年在旷野兜了一个大圈，
40年的光阴，从起点又回到原点，
结果由起点又回到原点，
走过很多路，吃过很多苦，换来的神却不纪念他们。
走了很多路，吃了很多苦，却不得神的纪念。
今天我就借着这几处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思想，我们神的儿女该如何在地上过生活。
所以我就要藉着这几道经文和大家分享我们怎样在神面前的生活。
好让我们得到一颗智慧的心，
好使我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
做一个智慧人，好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
好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在主的面前以后不会得着羞愧。
智慧人他明白主的旨意，
智慧人他明白神的旨意。
主让我们在地上有不同的年日，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主还为我们加上不同的患难难处。
在主给我们地上的日子，主会给我们很多的患难和难处，
让我们的人生好像是有高低起伏，
好像人生有高低有起伏。
主这样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
主这样待我们是有他的美意。
当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们好像在问，我怎么知道主在这件事上的旨意是什么。
当我们遇到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就会问，神在我身上面到底有什么旨意呢？
很多弟兄姊妹也会问，主在我这一生当中他的旨意是什么，
或者问我一生的里面神到底有什么旨意在我身上呢？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那要看你是如何的和主亲近。
其实就要看看你到底怎样与神来到亲近呢？
我们试想一下，即使是我们地上的父亲或亲人，我们一个月不和他们说话，我们也不能明白他们的心意。
就想想我们同我们父亲或者亲人，我们如果一个月都不跟他倾下偈，我们怎会知道他的心意呢？
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主，
何况是我们天上的主。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我们是看股票发微信，还是向主祷告，我们读主的话？
到底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是跟 与神有交通，或者看股票，发一个微信？
一天24个小时，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用来和主亲近的？
一日24小时，我们用多少时间和主来亲近？
我下面讲一个故事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
下面我一个故事呢，和大家一起来思考。
有一个教授一天在他的课堂上，他拿出一个容器。
有一天有教授，他在一个教课室呢，就拿出一个容器。
他先将一块很大的石头放进去。
他先将一块大石放进去，
然后就问他的学生还可以放些什么东西进去。
然后他问学生还可以放些什么进去，
因为那个容器里面放了大石头以后还有很多空隙。
因为放了大石之后，里面还有很多的空间。
所以有学生就回答，还可以放一些小石头。
所以学生说可以放一些小石头。
然后教授就放些小石头，然后就继续地问还可以放些什么呢？
放了一些小石头之后，教授问还可以放些什么呢？
学生就说还可以放一些细沙进去。
学生就说可以再放一些细粒的沙。
教授 放完以后再继续地问还可以放什么呢？
然后再问还可以放些什么呢？
有人回答还可以放一些水进去。
有人说再放一些水啦。
然后教授放进去以后就问学生，你们可以从这个实验当中悟出什么道理没有？
教授笑做之后就问，再问他在这个实验里面你学到些什么呢？
然后有一位学生他就站起来说，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肯挤总会有的。
有一个学生就说，哦，这个实验就好像将一些叫好像海绵那样，当你要用力揸的时候，它总有水可以出来的。
那位教授他笑而不答，
这个教授笑而不答，
他然后将容器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
然后他将所有的容器里面倒翻出来，
然后他先将一些沙放在容器里面，
那他就先将沙放进去，
然后再将一些碎的石头放进去，
然后放一些碎石进去，
当他想把那个大石头再放进去的时候，那学生就发现那个大石头已经放不进去这个容器里面了，
然后想将个大石放进去的时候，发现学生原来那个容器已经再放不进入这个石，
于是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这个才是我想要你们所领会的，
然后教授说，这个呢才是我想要你们领会的。
每个人的一天和他的一生都是有限的，就好像这个容器一样，
我们人生每一天或者整个人生都是有限的，好像一个容器这样，
每个人一天或一生都要做很多的事情，
无论一天或者一生都要做很多的事，
有些事情是非常重要，是他非做必须做不可的，就好像这大石头所代表的一样，
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一定要完成的，就好像放一个大石进去一样，
有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甚至是可做可不做的，就好像这些小石头或者细沙所代表的一样，
有些是比较小的事可做可不做，就好像这些细粒的石或者沙所代表。
如果一个人他每天的生活总是先被这些无关紧要的细小的琐碎的事情所占满，
如果他是每一天用这些琐碎不重要的东西先来占满他一天，
那么他那一生中他必须做的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做了，
那他一生最重要要做的东西他就没办法去完成了。
所以一个聪明人他不单是明白主的旨意，他也知道如何才能明白主的旨意，
所以一个聪明人不但要明白神的旨意，也都要知道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
当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并且照着去行的时候，主会说这是一个智慧人。
当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又照着去行的时候，神就说他是一个智慧人。
另外一点，智慧人爱惜光阴。
另外一样就是智慧人爱惜光阴。
智慧人和愚昧人有一个不同的表现。
智慧人愚昧人有一个不同的表现，
那就是智慧人爱惜光阴，
智慧人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他有一套他自己和我们信仰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现代的世代有一套与信仰的人有一套 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
他用他自己所谓的传统经验来教训人，听上去好像是很有道理的，
用一套传统或者经验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一套理论，
但是实际上却是把人变成愚昧人，
但是其实呢就将人变成愚昧人。
比如说世界上的观念不是告诉我们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好像世上有些人说会喊的小孩子是不是有奶喝呢，
所以这个世界观念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你觉得被亏欠了，你就要去争去吵去闹去抱怨，
所以这里世界的观念就是，如果你被人亏欠或者不公平的时候，你就要吵去闹去骂，
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一样，
宝贵的时光就在这无休止的怨言当中虚度了，
宝贵的时光就在这些无限制的怨言里面就花光了，
而智慧人却是谨慎行事，知道要爱惜光阴，
智慧人就谨慎行事，知道要爱惜光阴。
那么何为爱惜光阴呢？
怎样是爱惜光阴呢？
原来爱惜光阴有两层的意思。
爱惜光阴有两层的意思。
第一层是赎回光阴。
第一层是赎回光阴。
我不知道打在上面没有。第一个意思赎回光阴。
第一个就是赎回光阴。
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去跟随这个时代的潮流。
当我们未信主，去跟随这个世界潮流，
我们按照世界的价值标准我们来生活，这一段时间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毫无意义，
按照世界标准去走的时候，神看我们是毫无意义的，
神不纪念我们这一段时间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
神不会纪念我们在地上这一段时间，
如今我们信主了，
而家我哋信主啦，
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岁月真的是虚度了。
我知道以前的岁月是虚度。
主告诉我们，你要把以前你虚度的光阴，你要把它赎回来。
神就话你要将你以前虚度的光阴嚟到赎回来。
怎么样才能把这虚度的光阴赎回来？
点样先能够将呢啲虚度嘅光阴赎翻嚟咧？
主在约珥书中给我们一个应许。
主喺约珥书俾我哋咁嘅一个应许。
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
约珥书二章廿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以前虚度的光阴，就好像被蝗虫、蚂蚱吃掉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虚度的光阴，就被茧虫、蚂蚱吃了一样。
在神的眼中看为无有，
在神眼中就好像无有咁样。
但是有一天，神要将这些失去的年月补还给我们。
但有一日，神要将我哋失去嘅日子补还俾我哋。
可能有人说我六十岁我才信主。
有人话可能我六十岁先嚟信主。
我人生当中我最强壮的年月我都浪费，我就虚度了。
我最强壮嘅年月我都浪费虚度咗。
我剩下的日子可能我又衰老又无力。
或者我以后的日子衰老无力，
而且剩下的可能就只有二十年、三十年，不及我浪费的光阴的一半。
以后我将二十年、三十年都不够我以前浪费了光阴的一半。
我怎么才能将这失去的年月赎回来？
我怎样可以将失去的年月赎回来呢？
神怎么才能将那荒废的年月来补还给我？
神怎样将我们荒废的日子补还给我们呢？
我们刚刚所唱的一首诗歌601首，
刚刚我们唱的诗歌601首，
它的题目叫我岂可去双两手空空，
题目说我岂可去两手空空。
这首诗歌它背后有一个故事，
这个诗歌后面是有一个故事的。
诗歌的作者词作者是一位传道人，
这个作诗歌作者是一个传道人。
他有一天碰到一位青年人，
他有一天碰到一个年轻人，
这个青年人曾经陷在罪恶之中，
这个年轻人陷在罪恶的里面，
后来他得了肺病，马上就要死了。
他得到一个肺病，差不多要即刻死的了。
这位传道人就跟这个青年人来传福音，
传道人就向这个青年人传福音，
劝他悔改，在主面前承认他的罪，
就劝他悔改，在主的面前承认他的罪。
说主一定会赦免他的罪，
就说主一定会赦免你的罪。
这位青年人经过一番挣扎，他就信主了。
这个青年人经过一大番的挣扎就信了主，
虽然他马上就要死去，但他信主的时候他真的心里满了快乐平安。
他这个年轻人信主的时候，他心里面马上非常的欢喜快乐。
过了几天，这个传道人又去看那个青年人在医院里面。
过了几天，传道人又去医院来到探望这个年轻人，
却发现他是满面愁容，他心里很难受，
就见到他满面愁容，心里面很难过。
传道人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传道人说啊，咩事情呢？到底
青年弟兄他就回答说，
一位青年弟兄就回答，
我知道主的血已经赦免了我的罪，
我知道主耶稣的宝血已经赦免了我的罪，
但是我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现在差不多要立刻离开这个世界。
我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拿什么去见主？我的两手是空空的，我怎么能够空手去见主呢？
我来到主的面前，我怎样来到空手的见这位这样的主呢？
原来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心里不快乐，心里难受。
原来因为这样他才心里面很受苦，很不快乐。
然后那位传道人弟兄他就对这个青年弟兄说，
然后传道人就对这位青年弟兄说，
他说弟兄不要紧，
弟兄不怕的，
我就用你刚才所说的这句话，我作为一个题目，我来写一首诗歌好不好？
就作为你这件事情，我就用作为一个题目写一首诗歌为了你。
如果后来的人他因着这首诗歌他被感动，他去努力做工待人归主，那么就算是你赎回了你的亏欠。
如果有些人因为你首诗歌就努力去做工，将人带主带去信主，就当是你的功劳。
虽然你到主那里去了，
虽然你去到主那里，
这首诗歌仍旧等于你在地上在为主做见证，
就这首诗歌就好像你在地上面仍然为主来做工作。
后来几天当那位年轻的弟兄听到这个传道人写好的诗歌， 他就平平安安的回到主的怀里。
所以过了几天，当这位青年人听到这首诗歌已经作成，他就离开了主了。
后来确实有很多人受着 这首诗歌的感动，他们大发热心为主做工。
以后真的很多的人因为听到这首诗歌就热心的为主来到作很多的工。
这位青年弟兄虽然一生当中失去了很多的年月，
这个青年弟兄虽然在地上的日子失去了很多的时间，
甚至他在主面前的日子可能只有十天几天的时间，
虽然他只有剩下或者几天十天的时间，
但是因着他在临终前有一个心愿是为着主的，
但因为他有临终之前有一个心愿是为了主的，
主就纪念他并且成全他的心愿，
主就纪念他成全他这个心愿。
弟兄姊妹们，虽然以前我们虚度了很多的光阴，
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以前虚度了 很多的时间，
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
但由这个时候今天开始，
我们真心的转向神，
我们真心的转向神。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今天过的生活能够被神所数算，
如果今天我们所过的时间能够被神的数算，
我们今天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看为有价值，
我们所过的时间被神看为是有价值的，
神说他看我们这一日为千年，
就主就会看我们一日好像千年一样。
反之，如果我们在地上无论活多么长，如果没有一天能够被神所纪念，
反之如果我们所过的日子很长，但没有一日被神来纪念，
那么神看我们真的是千年如一日，
神好像就说千年如一日。
爱惜光阴第二层意思是叫做抓住机会，
爱惜光阴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要找住机会，
因为机会只存在于时间当中，
因为机会是流传在时间的里面，
机会只存在于我们在这地上有限的年月当中，
这个机会只是流传在我们一生人的时间的机会的里面。
当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去见主面的时候，
当我们走完一生的路要见主的时候，
再也没有机会去做那些我们在地上本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没机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做到。
我们也常常听人说我们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就说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机会不再回来的。
2009年的时候我回国去看望同学和亲友，
2009年的时候我就回去回国去见亲友和朋友，
好多年没回去，我本想有一种好像衣锦还乡的感觉，
很久没回去了，我本来想说会不会衣锦还乡地回去呢，
但是我回去一看，我发现我的同学个个都比我过得好，我有的他们都有，比我有的还要多还要好，
原来我发现那些朋友他比我活得更好更丰富，
而且中国2006年他那个股市有一波很大的牛市，
而且那时中国的股市有一个很大的升的情况
，我好多同学就借着那一波股市的牛市赚了很多钱，
藉着那个股市他们赚了很多的钱，
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说，我如果那个时候在国内，那我肯定也和我的同学一样会赚得盆满钵满，
我说如果我当时都在那里我一样可以盆满钵满，
可惜这个机会我错过了，我失去这个机会，
但我就失了机会，我没了机会，
但是神在这里说有两个机会，
但神讲到这里有两个机会，
一个是为自己赚取财富名利，
一个就是为自己赚财富名利，
一个在神面前过生活让生命天天有长进，
一个就在神的面前去过生活天天来到长进，
这两个机会你要选择 哪一个，
这两个机会你选择哪一个呢？
有两种人，一种愚昧人，一种智慧人，你要做哪一种人？
两种人，愚昧人，智慧人，你做哪种人呢？
前面以前的弟兄曾经在讲台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今天 再讲一遍大家听，
以前前面的弟兄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现在再重复给你们。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瑞典有一对传教士夫妇。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一对瑞典的夫妇，传道人来的。
他们二人一起到非洲刚果的一个小村子去宣教。
他们去非洲刚果一个小村去传教。
但是那个村子的酋长就拒绝他们进入村子，因为怕他们的来到使村子的人离开他们本地的神。
那個村的酋長就禁止他們，因為恐怕他們信了主之後就離開他們所信的神。
於是夫妻俩就在離村子半里地的山坡上蓋了一間茅草屋，
於是他們就離開一個村的半里的一個小山上面起了一個小茅屋。
他們為了福音的事工不斷的禱告，
他們為了福音事工不斷的禱告，
但是還是一無所獲，
但一無所獲。
村子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和他们接触的是一个小男孩，
整个村他们能够接触的只有是一个小蚊仔，一个男仔。
他被村长酋长允许 每个礼拜两次来卖给他们一些食物，
就是酋长允许一个男仔一个星期卖两次食物给他。
夫妻俩就想到既然只能接触到这一个当地人，也要把福音传给他。
咁夫妇就觉得就系得呢个机会，我都要将福音传俾呢个男仔。
所以每次小男孩来的时候，他们就向他传福音，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所以当呢个细蚊仔嚟嘅时候，佢哋又传福音，唔理佢听唔听得到。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虽然福音的工作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咁啊，过咗一段时间，呢个福音嘅进展好似都冇几大。
做妻子的却意外的怀孕啦。
咁呢个做妻子嘅就意外咁怀咗身孕。
当妻子临产的时候又碰上疟疾流行，
但是当他大肚的时候疟疾就临到这个地方，
妻子产下一个女孩以后就去世了。
这个太太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去世了。
这件事情对那位宣教士弟兄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
这件事对这个宣教的弟兄非常打击的大，他就心灰意冷。
他将他27岁的妻子埋葬以后，把他的小女儿送，把他的女儿送给朋友，就独自一人回到瑞典。
当他将这个27岁的太太埋葬了之后，就将这个送小女佢嘅生嘅女就送给朋友嚟到养，佢就自己翻返去瑞典。
在他的后半生，他再也不愿提神的名字。
喺佢后半生，佢再唔愿意提神嘅名。
整天靠酒精度日。
整日就饮酒度日。
在他的心中，他固执地认为是神让他失去了这一切。
他心里面非常固执地认为是神将他剥夺了这一切。
将近40年的时间过去了。
将近40年要过去了。
他那个生下来送人的女儿辗转来到美国。
那这个生下来的女儿辗转就去到美国生活。
有一天呢，女儿收到一份从瑞典寄来的宗教杂志。
有一天他收到一份由瑞典寄来的宗教杂志，
在杂志的封面上有一座坟墓，
杂志的封面有一个坟墓在那里，
坟墓的十字架上刻着他母亲的名字，
那个坟墓的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名字，就是他妈妈的名字。
然后杂志里面就讲到那个几十年前的故事，
那杂志里面就记载了几十年前这个故事，
说有一对白人宣教士来到那个村子，
就讲到一对白人的夫妇来到这个村庄，
有一个小婴孩出世，然后年轻的母亲去世，
有一个小婴孩出世，但是年轻的母亲就去世，
一个非洲的小男孩被领到基督面前，
一个非洲的小男孩被领到基督的面前。
当所有的白人都离开的时候，
当所有的白人都离开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渐渐的长大，
这个男仔就渐渐的长大，
他在村子里开了一所学校，
他就在村里面开了一间学校。
这个文章里还记载这个小男孩如何让他的学生都来归向基督，
文章就记载到这个小男孩怎样带所有的学生来到归向基督，
甚至连村里的酋长都信了主得救，
结果村长这个酋长都信主了。
如今那个村子里有600个基督徒，
现在这个村里面有600个基督徒，
完全因着那女孩父母的牺牲，
完全因为这个女孩子的父母的牺牲。
于是那个女孩知道她的身世，也知道她的父亲还在瑞典，
然后这个女仔就知道她的身世，还有知道她爸爸还在瑞典，
让她找到机会去到瑞典见到她的父亲，
然后她找个机会就去到瑞典找到她爸爸了。
她的父亲已经是一个73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
她爸爸已经是73岁风烛残年的老人，
而且因着中风躺在床上，
她因为中风就躺在病床上面。
父女相见的时候，父亲拉着女儿的手说，我真的是不是有意要把你送给人的，
爸爸就捉住个女的手说，我不是有意不要你的。
女儿轻轻地对父亲说，神一直在照顾我，
所以就说神一直照顾到我。
当那个做父亲的一听到神这个字又倔强起来。
当一个爸爸听过神这个字呢，他又开始好不得高兴。
他说就是因为神才让我们活成这个样子。
就因为神才至令到我活成这样。
做女儿的仍然轻轻地告诉父亲。
然后女儿轻轻地讲给爸爸。
他说爸爸你没有白白地去非洲。
爸爸你没有白白地去非洲。
妈妈也没有白白地死在非洲。
妈妈也都不是白白地死在非洲。
你们为神所赢得的那个小男孩他已经长大了。
你所赢得的这个男孩子他已经在非洲长大了。
而他又为基督赢得了全村的人。
他为基督已经将全村的人赢了过来。
今天赢得你们生命中有过的对神的忠心。
因为你过去对神的忠心。
有600个非洲人在那个村子在侍奉主。
这个村庄里面有600个人在侍奉主。
当那位老父亲听到这里，他关闭已久的心又重新打开。
当爸爸听见这件的消息，他关闭的心就再次打开。
他又重新回到他弃绝几十年的神那里。
他又重新去到他弃绝了几十年的神的面前。
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宣教这对宣教士夫妇的经历可谓是凄惨。
由世人来看，一对夫妇所经历的实在是凄惨。
他们一生就为着一个目标，为着这个目标，他们失去了一切。
他们为了一个目标，一生人就失去了一切。
而且更加悲哀的是，即使他们付出了一切，似乎还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就是最悲哀，好像他们付出一切都看不到一个成功的希望。
在世人的眼中，这实在是太愚拙。
世人来看，这件事太愚拙了。
他们浪费在自己在地上的光阴，他们失去很多为自己谋取财利的机会。
世人来看，他们失了很多的光阴，失了很多的机会去谋取钱财。
但是神却纪念他们在非洲的那一段日子。
但是神是他来纪念他们在非洲的一段的日子。
后来那个女儿在一次福音的聚会上碰到那位当初的小男孩。
有一次在福音的时候，这个女仔碰到这个男仔了。
他已经成为一位牧师。
他已经成为一位牧师。
在那次聚会上，那位小男孩牧师他又见证了那对宣教士夫妇的经历。
在那个聚会上，这个小男孩就来到分享他一次他对夫妇那个的经历。
并且邀请他的女儿去非洲那个村子去看一下。
而且邀请这个女仔去非洲看一看她们的情况。
当做女儿的终于有机会成行的时候来到那个村子。
结果这个女仔果然可以去到这个村落来到探望她们。
全村的人陪她来到她母亲的坟墓前。
全村的人就陪这个女孩子去到她妈妈的坟墓前。
做女儿的跪在母亲的坟前。
个女就跪在她妈妈的坟前。
小男孩领着全村的人一起宣读约翰福音。12章24节，
就同全村的人一起在读约翰福音的12章。
一粒麦子不落入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水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什么是智慧人？
咩系智慧人？
他们明白主的旨意。
他们明白主的旨意。
他们知道怎么在人短暂的一生当中。用那些他们必然会失去的东西，青春、财富。
他们知道怎样用人生有限的东西，譬如青春、财富，
去换取在永恒当中他们不能失去的东西。
去换取在永恒里面他们不能够失去的事。
这个叫做智慧。
这个就是智慧。
虽然今天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我们没办法像那对宣教士夫妇一样来为主做工，为主摆上一切。
虽然我们今天都没有好似对夫妇咁有机会为主摆上一切，摆上所有。
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机会来做一些在永恒当中有价值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主做一些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
我想说的具体一点，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具体一点，我可以思想到有以下的几方面。
第一个，我们要抓住机会要传福音。
第一，我们捉住机会去传福音。
主在升到高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福音要传到地极。
主在升天之前吩咐他门徒说，福音要传到地极。
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大使命。
这个也是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的大使命。
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主将很多的福音朋友摆在我们周围。
在我生活在里面，主将很多福音朋友摆在我们的周围。
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有没有捉住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姊妹，
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姊妹，
她常常去一家超市去买菜。
她时常去一个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他就认识了超市里面一位收银的姊妹，当时那位姊妹还没有信主。
咁喺咁样嘅缘故，佢就识咗超市一个做收银嘅姊妹。当时呢个姊妹仲未信主，
老姊妹就跟他传福音，然后我们的姊妹就信了。
然后老姊妹就向佢传福音，呢个姊妹就信啦。
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位老姊妹，她能够抓住机会来向人传福音。
我佩服老姊妹能够捉住呢个机会向人嚟传福音。
我们常常都觉得好像跟我们周围的朋友传福音真的很难，
时时我都觉得好像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是很难很难。
像一个你当初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传福音岂不是更难吗？
我以为你向一个陌生人传福音 是很难的。
其实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来自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
其实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有没有捉住机会。
还有比向陌生人传福音更难的事情吗？
有没有向陌生人传福音更难的事呢？
我说有的，那就是要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
我说有的，就是向自己的亲人来到传福音。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未信的亲人，
我们弟兄姊妹中间都有一些未信的亲人。
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
你都见到弟兄姊妹为亲人来到祷告。
可是过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还是没有信，
但过了一段长日子他们都未信。
为什么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这么难呢？
为什么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这么难呢？
因为我们向朋友或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和他们吵架。
因为向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吵架。
那我们向自己的至亲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着传着传福音就变成吵架。
我们向至亲的人传福音，有时传下传下变成吵架。
我记得我刚信主的那一阵子，我向我的岳父传福音。
记得我信主没几耐的时候，我就跟我岳父来到传福音。
我觉得传福音就是讲道理，我把道理讲清楚了他就应该信了。
我觉得传福音是讲道理而已，我道理讲得很清楚，他就应该信了。
可是我讲了半天他还是不信，
讲了半天他还是不信。
我就急了，我就和他争吵起来。
我急起上来就跟他吵架了。
可是自从那次争吵以后，
但是那次吵架之后，
我岳父对福音产生了很大的抵触。
我岳父对福音起了很大的反感。
后来的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家里根本不敢提福音的事情。
所以以后的十几年，我在家里面根本都不敢提福音的事。
有十多年的时间，我再没有机会来向我的岳父来传福音。
十多年的时间，我再没机会向我岳父来传福音。
后来我一直在想，
以后我就一直这样思想，
如果那一次我不去和他争吵，
如果那次我没向他吵架，
我不去觉得自己有道理，我去争那言语的胜出，
不会因为我以为有道理去争这个上风，
也许那一次我的岳父就不会对福音有那么大的抵触，也许那一次他可能就信了，
或者他对福音就没那么大的反感，或者他那次就会信呢？
可是我已经失去那一次机会，我不知道主还会不会给我另外的机会来让我向我的岳父传福音。
那次机会我失了，我真的不知道以后神会不会给新的机会向他来到传福音。
弟兄姊妹们，你有未信的亲人吗？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未信的亲人？
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好像常常为一些事情来发生争执。
我们生活里面好像为很多事情发生争执。
在争执的事上你觉得好像你是对的，对方错了。
在争执里面你以为你对他错，
你是有道理的，是对方不讲道理，
是你讲道理他不讲道理，
所以觉得对方应该认错，
所以觉得是对方应该认错。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不认错，反倒要你平平安安静静的来静服下来，
如果不是对方认错，反而要你很平静地来到 认自己不对，
你觉得好像这样对你不公平，你觉得这样让你很委屈，
咁你会觉得唔公平，好委屈。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救我们的时候，他有没有跟我们讲道理呢？
主救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同我哋净系讲道理呢？
如果要讲道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主的救恩。
如果讲道理，我哋冇一个人能够配得主嘅救恩。
传福音不是讲道理，是凭着爱。
传福音唔系讲道理，我哋系凭住爱。
很有可能在那一次的争执当中，
很可能在那次的争执的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顺服下来，我们能够让我们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如果我能够顺服，能够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
可能那就是一次机会，能够让我们的亲人能够得救，
或者那次的机会让我的亲人能够得救。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好像我们只有吵架的时候我们才要活得像基督一样，
不是说吵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活得像基督。
我们在家里天天都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我们其实要天天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只不过在争执的时候我们里面原来的那个旧的生命最容易先冒出来，
当我们争执的时候我们旧生命就最容易冒出来了，
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捉住机会让主的生命来活出来，
在争执的时候是最容易让我们的亲人来看到主的生命是何等的美，
在争执的时候就让亲人见到基督的生命是何等的美。
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学我那一次和我的岳父那样争吵，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学我那一次我和我岳父的争吵，
我们要学那位美丽的皇后以斯帖，
我们要学那个美丽的皇后以斯帖，
在以斯帖那个年代，
在以斯帖皇后的时代，
犹太人有面临一次灭族的危险，
犹太人面对一次灭族的危险，
以斯帖他心里想去救他的同胞，
以斯帖他心里面要去救他的同胞，
但是他又担心他擅自进入王宫会被王处死，
又怕他擅自进王宫会被王处死。
在他犹豫的时候他的叔叔莫迪改怎么对他说，
当他犹豫的时候他的叔父莫迪改怎么跟他说呢，
他说焉知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他说焉知你今天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以斯帖他是怎么回答的，
以斯帖怎么回答呢，
他说我就违逆进去见王，我死，我若死就死吧，
那我现在就违逆去见王，我如果要死我就死吧，
以斯帖他说为了救我的同胞脱离灭亡的结局我若死我就死吧，
他为了救他同胞脱离一个死亡的威胁他说我死就死了。
弟兄姊妹呢，
弟兄姊妹
我们能不能说为了我们的亲人能够得救我若受委屈就受吧，
为了我亲友的得救我愿意受一些委屈委屈吗，
当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会说你是一个智慧人，
当我愿意做的时候主就说你是一个智慧人，
你这样做是蒙我纪念的，
你这样做是蒙我纪念。
第二个抓住机会我们要爱弟兄，
第二个抓住机会是爱弟兄。
希伯来书说得好，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希伯来书讲得好，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
我们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主还将很多的属灵同伴赐给我们，
当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主赐了很多属灵的同伴给我们，
让我们奔走天路却并不孤单，
当我们奔走天路是不孤单的，
在这条天路上有的弟兄跑得快一点有的弟兄跑得慢一点，
在这条路上面有些弟兄跑得快一点有些慢一点，
有的弟兄跑累了要歇一会
儿，有些跑得累了要唞一唞，
当看到有弟兄腿发酸手下垂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办，
当有些腿发酸手下垂的时候我们怎样办呢，
主告诉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
神话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
彼此相劝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彼此相劝
就好像以前在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
好像记得以前在学校开一个运动会，
总会有一个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长跑的项目，
有一个班制的比赛的这个项目，
有的同学跑得快一点有的慢一点，
有些同学跑得快有些慢一点，
那些跑得快的同学看见自己的同伴好像跑着跑着没有力气了他们慢下来了，
有些跑得快见有些同伴慢呢他就慢慢地等他们跑上来，
他们会停一下陪着慢的同学跑一段，
那他们会跑慢一点陪着一些慢的一起跑，
不单如此他们还一边跑一边为同伴加油，
而且一路走一路为同伴来到讲加油，
鼓励他们再跑一段马上就到了，
鼓励他们再跑一段就到了，
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全班的同学都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们才是胜利，
知道要整班整体的到达终点才叫做胜利，
同样的道理彼此相劝就是看到弟兄他跑慢了跑累了，
就是说彼此相劝见到同伴跑慢跑到累了，
你过去陪弟兄跑一段
就去到同弟兄一起跑，
过去给弟兄加油，
就去同弟兄一齐话加油，
去扶持弟兄而不是埋怨弟兄，
去扶持弟兄唔系埋怨弟兄，
去鼓励弟兄而不是嘲笑弟兄，
去鼓励唔系去嘲笑。
在我刚信主的那一段日子，
当我初初信主嘅嗰段日子，
有一对弟兄夫妇和我们很投缘，
有一对弟兄夫妇同我哋好合得嚟嘅，
我们在一起聚会交通，
我哋一齐聚会一齐交通。
当初我们还没有车的时候，弟兄就常常来带我去聚会。
当我仲未有车的时候，呢位弟兄就时时带我去聚会。
后来由于一些原因，弟兄一家离开了。
有啲嘅原因，呢一对弟兄夫妇就离开。
我当时觉得弟兄这样做是不对的。
初初我觉得呢对弟兄夫妇咁样做系唔啱。
几年的时间过去。
咁几年嘅时间过去，
弟兄他离开的原因都渐渐淡忘。
呢位弟兄离开嘅原因都慢慢我都忘记啦。
但是弟兄他的音容笑貌却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但佢嘅音容笑貌都时时喺我嘅脑里边出现。
我一直记得弟兄他第一次领事的时候，他那瑟瑟的样子。
我仲记得佢初初第一次领事嘅时候嗰、那个怕丑嘅样。
我还记得那一次弟兄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弟兄所做的拿手的饭菜。
总记得有一次他请我们去他家里吃他拿手的饭菜。
弟兄曾经送我两个杯子，
他又送我两个水杯。
虽然十多年的时间那个杯子上的花纹都磨光了。
经过十多年的时候杯上的花纹都磨到滑滑滑的。
但是我看到那个杯子就想起我的弟兄。
但每一次我望到个杯就想起这位弟兄。
后来的几年我好多次都想给我的弟兄打个电话。
经过几年我好多次都想打电话给这位弟兄。
想问一下弟兄现在还好吗？生活聚会都还好吗？
想问问他现在好吗？生活教会啊等等都好吗？
只是每次拿起电话又放下。
但每一次拿起电话又放下。
我觉得和弟兄之间感觉好像有一点生疏。
好像同弟兄之间有啲隔膜生疏。
觉得和弟兄好像失去联络，失去交通。
好似失咗联络，失咗交通。
前不久，我实在是觉得不能让时间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
冇几耐之前，我觉得唔可以再让时间咁样去流失啦。
让我和弟兄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同弟兄嘅中间距离好似越来越远啦。
我就和弟兄打了一个电话。
我就同弟兄打个电话。
在听到弟兄和姊妹的亲切的声音。
听见弟兄同埋姊妹个亲切嘅声音，
以前那种生疏的感觉顿时就烟消云散。
嗰个生疏感觉就烟消云散。
当听到弟兄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在主面前的追求，
睇见弟兄一直以嚟冇停止喺主面前嘅追求长进，
我心里十分感动，并且受安慰。
我就非常感动，亦都受到安慰。
我感觉虽然和弟兄不在一个地方聚会，但是我们却是奔跑在同一条天路上。
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我们一起奔走一条天路。
不是说我们谁跑得快谁跑得慢，
不是说谁跑得快谁跑得慢，
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都是属灵的同伴。
其实弟兄姊妹都是一些属灵的同伴。
我们不但要向着标杆直跑，
不单止要向着标杆直跑，
弟兄姊妹之间也应该有生命的连结和交通。
弟兄姊妹也都有生命的连结和交通。
弟兄姊妹相知相交，能彼此相劝，
要相知相交同埋彼此嘅相劝。
所以弟兄姊妹呢，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看你的周围，
你睇睇你自己嘅周围，
有你曾经很亲密而又后来又疏远的弟兄吗？
有冇一啲你曾经好亲密而家比较疏远咗嘅弟兄姊妹呢？
或者在你的心里面有曾经得罪过你的弟兄吗？
或者你心里面有觉得有得罪过你嘅弟兄姊妹？
有你曾经得罪过的弟兄吗？
或者你得罪了他们的呢？
有那些好像你觉得他们属灵光景不怎么样啊，你不跟他来往的弟兄吗？
或者有些属灵情况你觉得我都不想跟他来往。
趁着还有今日，
要趁着还有今日，
你去和弟兄握个手打个电话，
同弟兄去握个手打个电话，
你问一声亲爱的弟兄你还好吗？
问一声亲爱的弟兄你好不好啊。
大卫在他的上行诗中写道，
大卫在个上行诗里面讲到，
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大卫看到神的百姓成群结队相互搀扶，
见到神的百姓互相的扶持，这样来到去到神的殿那里，
去耶和华的殿中去敬拜神，他就心里欢喜。
去到敬拜神他们就心里面欢喜快乐。
当我们的主看到神的儿女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彼此相劝相互扶持，
当神见到他的儿女彼此相互扶持来到相劝的时候，
神的主同样借着大卫的口说，
神藉着大卫的口是这样说，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爱我们的弟兄，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到爱我们的弟兄，
主会说你是一个智慧人，你这样做是蒙我纪念的，
你是一个智慧人是蒙我纪念的。
然后第三个，抓住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要爱主，
然后我们第三个要捉住的机会就是要来爱主。
有时候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来服侍你，
有时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来到服侍你，
可是现在我还有生活的重担，
但我现在还有生活的重担，
可不可以等我生活无忧了，我的房贷还清了，我的儿女都成家立业了，
可以等我生活无忧，我房子付清了，我的儿女都大了，
到时候我一身轻省来服侍你好不好，
咁我是一身轻来到服侍你好唔好呢？
有位前辈的弟兄他常常这样的告诫我们，
有位前辈弟兄咁样来到劝诫我哋，
说如果你存着这样一个心来向主说，
如果你存着一个心咁样来到向主话，
说如果主啊，如果让我赚一百万，我再来服侍你，那么等你真正的赚到一百万，你也不会来服侍主。
如果等我赚咗一百万之后来服侍你，当你真真正正赚咗一百万，你唔会嚟嘅。
是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将来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怎么变化，
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心思意念有什么变化，
甚至连明天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无法掌控，
甚至明天我们要什么我都掌控不到，
但我们唯一可以掌控的是今天，
我们唯一可以掌控就是今天，
是现在，
是现在，
我们可以今天现在 就做决定，我们要爱主，
我们可以今天这个时候就说我要爱主，
我们现在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
我现在就要将自己奉献给主，
如果我们今天不爱主，我们就浪费了一个今天，
如果我今天不爱主就浪费了今天，
人一生七十年八十年，
人一生七十或者八十，
算一算可以有多少个今天 是可以像这样浪费掉的，
算一算有多少今天可以被主来到计算或者我们浪费了，
我们能够拥有的今天实在是太有限了，
我们拥有的今天其实是很有限的，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他的意思是说总要趁着还能够称为今日的日子，
就是要我们要珍惜叫做今日的这个日子，
因为机会只存在于还能称为今天的日子里面，
因为机会就是存在在这些叫做被称为今日的这个日子，
我们不知道主娘给我们还能称为今天的日子有多少，
这类今日日子我们不知道主娘给我们还有多少天，
但总是有限的，过完了就没有了，
总是有限的，过了就没了，
我们都很熟悉伯大尼的玛利亚的故事，
我们都很熟悉伯大尼玛利亚的故事，
当主要快上十字架的时候，
当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
玛利亚拿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
玛利亚将一瓶真拿达的香膏
将玉瓶打破，
将玉瓶打破，
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
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
一斤贵重的香膏玛利亚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点点，
一斤的真拿达香膏玛利亚没有为自己保留一点一滴，
趁着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将香膏浇在主的身上，
趁着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将所有都献在主的身上，
主怎么评价这个举动，
主怎么来评价这个举动呢？
他说他做了一件美事，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主就说他做了一件美事，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后来主上十字架要被埋葬了，
后来主就上十字架要被埋葬，
尼哥底母来了，
尼哥底母来了，
他带来一百斤的香膏，
他带来一百斤的香膏，
他也想为主奉上奉献一些，
他也都想为主来到奉献的一些，
但是那个时候主不再说话了，
但是那个时候主再不讲话了，
弟兄姊妹们，2013年马上就要过去，
弟兄姊妹2013年就要过去了，
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好像摩西所感叹的一样，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
就正如摩西所讲的 地上日子好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
在过去的年月里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有多少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呢？
过去的我们所做的到底有多少可以存留在神的纪念里面呢？
我们如今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今我们活在地上面，
世界给展现给我们的可谓是精彩纷呈，
地上面给我们是金银财宝的纷呈而已。
但是主的话告诉我们，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
但圣经的话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时代有太多的诱惑，让我们用有限的年日去追逐那些虚浮毫无永恒价值的东西。
这些都是成为我诱惑，好像要我们将我们的时间得到一些毫无价值的东
西。人生如梦，当梦醒的时候，
人生如梦，当你梦醒了，
也就是繁华落尽不过一捧细沙，
繁华 落尽不过是一捧伤心。
如果我们最后连一捧细沙都抓不住，两手空空，我们去见主面，
当你好像得到一捧细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等于空空的去见主呢？
虽然主对我们仍然是慈祥的笑容，
虽然主仍然是对我慈祥的笑容，
但我们的心中却是深深的懊悔和羞愧，
但我们心里面是深深的懊悔和羞愧。
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做这样的愚昧人，要做智慧人。
所以不要做这样的愚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
智慧人知道自己在地上的日子有限，
智慧人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限，
知道主的旨意，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
知道主的旨意，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智慧人爱惜光阴，知道要抓住机会，天天活在主的心意里，
知道要爱惜光阴，抓住机会，天天要在主的面前服侍他。
真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你是一个智慧人。
当然盼望我们当见主的时候，主说你们是智慧人。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唯愿我们都做智慧人。
主啊，唯愿我们都做智慧人。
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
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
唯愿我们真的是像你的仆人所祷告的那样。
唯愿我们都好像你的仆人的祷告一样。
求你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一颗智慧的心。
叫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真的是当我们见你面的那个时候，我们既不羞愧，不羞愧。
当我们见主你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羞愧。
感谢你。
感谢你。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祷告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下面我们有几个报告的事项。
我们有几个报告的事项。
我们姊妹聚会将在本周六晚在圣诗品英姊妹的家里举行。
姊妹聚会星期六12月21日在晚上在郑诗品英姊妹屋企举行。
六点开始有爱宴，每人带一个菜。
六点钟开始爱宴，每家带一个菜。
七点开始聚会。
七点聚会。
内容有诗歌、自由交通及祷告。
内容是诗歌、自由交通和祷告。
欢迎姊妹们来参加。
欢迎姊妹们去参加。
我们1月1日周三的我们有新年的感恩聚会。
2014年1月1日周三我们有感恩的聚会。
上午的10点半至中午12点半我们有分享感恩见证。
上午的10点半至中午的12点半我们有分享有感恩的见证。
会后会有爱宴。
会后就爱宴，
也是每家带一个菜，
亦都系每家带一个菜。
请弟兄姊妹同来称颂主恩，
请弟兄姊妹一起嚟参加呢个聚会嚟到称颂主恩。
如果你愿意做见证的话，请向胡沃江弟兄、李嘉诚弟兄或者谢尔斯姊妹登记。
如果你愿意嚟到作见证，请尽快向胡沃江弟兄、李嘉诚弟兄或者谢尔斯姊妹嚟到登记，
这样以便服事的安排。
咁就方便安排一个服侍。
下面我们有几个代祷的事项。
下面我们有几个代祷的事项。
是三位姊妹，在李玉珍姊妹、徐朗怡姊妹和王以琦姊妹去出行。
是十李玉珍姊妹、徐朗怡姊妹和王以琦姊妹三位姊妹，他们有外出。
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姊妹出行的平安。
请神保守他们出外的平安。
在三章的后面我们有10月份的财务报告。
后面呢我们有十一月份的财务报告，
请弟兄姊妹纪念神家的需要，
请弟兄姊妹纪念 神家的需要。
好，下面我们介绍第四到我们中间来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
我现在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
在我们会所的右侧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
在我们这边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
从西安来张敏珍。请问右侧还有没有？
这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呢？
请问我们中间有没有？
中间不知道有没有。
好，欢迎你。
欢迎你。
请问中间还有吗？
中间不知道有没有。
那么会所的左侧有没有？
一边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今天的聚会停在这里。
这个我也停在这里。
不错。